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哎，我不知道看过多少弟兄姐妹啊，火热啊，火热啊，真火热，哇，干啊，做啊，摆上啊，但做不久，听懂吗？一年、两年、三年，你知道为什么你到其他的教会去，任何一个服事的岗位，他们都定了任期。你一做两年、三年，最多了不起连任一次，不做了，知不知道为什么 ？Burned out， 懂了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实在感谢神。你知道神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一个服事的岗位上，20年、30年，继续做，一直做。你知道这哪来的吗？这是从神而来的，这是非常宝贵的。那一位在推呀推拉教会里面动了善功的神，他也在他们奇妙的恩典中让他们越做越喜乐，越做越有劲。我何等的羡慕这样子的教会，我何等羡慕这样子的生命。可是我们很稀奇啊，这么好的教会，主还是要责备他们。我们如果今天到一个教会，看到一群弟兄姊妹这么好，我们大概简直高兴都不行了。但是主是眼目如火炬，主看得见他们里面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他说别加摩啊，你我们上次讲的别加摩的教会，他们的错误是他们接受了一些错误的教导。可是推亚推拉的教会，他们犯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把教导错误的女先知接纳成为他们教会的一份子。圣经学者对着这个被称为耶洗别的女先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很多不同的猜测。其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法是认为这一个就是在腓立比保罗在河边遇见的那个迪利亚，那个卖纸衣服啊，还记得吗？那个姐妹。那这种的猜测完全没有任何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是谁，不是他的背景，真正重要的是他的地位和他的教导。他自己称自己是一个先知，当地的教会也接受认可他是一个先知，让他来教导。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当然可能，因为在早期的教会确实有很多的姐妹有教导的恩赐，那神也让他们发挥这样子的恩赐。你们读《使徒行传》就知道腓力的两个女儿，记得吗？所以这个是很多百居拉跟雅居拉里面，他的老婆永远是比他还会教的，像我们家一样。所以一个姐妹能够自称为先知被教会接纳，她肯定口才好，她肯定是有一些令人羡慕各样的恩赐。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他教导的结果把人带到哪里去？他教导的结果是把人带到跟《使徒行传》15章的教导不一样，跟保罗的教导不一样。这样听明白了没有？因为15章的教导跟保罗的教导有两件事是要避免的，不要吃祭偶像拜偶像的祭物，不要行奸淫，对吧？可是他的教导是什么呢？他的教导就是可以的， OK 的，没有关系的。听明白了吗？旧约有一个耶洗别，他是亚哈王的老婆，他虽然是老婆，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其实他是当家的呀，他说了才算的，亚哈说的不算的。他干了什么好事呢？他非常成功的把那些不合圣经教导的东西带进了以色列百姓中间，让神的百姓心安理得的行奸淫吃祭物。你如果有兴趣，列王记上16章到列王记下第9章中间都写着他的故事。那弟兄姊妹，新约的这个耶洗别就像旧约的耶洗别一样，他有他一套的宗教思想，他有他的魅力，他有他的吸引力，而他带出的结果非常可怕。我们没有找到足够的记载说他到底怎么教的，为什么会让基督徒上当干这种笨事，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在教会历史中啊，真的有不少爱主的姐妹，有不少服侍主的姐妹。可是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不管这个姐妹多会教，不管这个姐妹口才多好，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她不能够做头，她不能够没有属灵的遮盖。只要是他来负责领导，2000年的教会历史没有例外，每一个最后都成为异端，这是非常可怕的事。读圣经的人看到耶洗别的教导跟巴兰的教导都带下同样的结果，所以他们就猜他们的教导是相同的，是一样的教导，是同样的错误。圣经学者巴克莱认为，巴兰说的教导的跟耶洗别教导有本质上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你注意去读旧约圣经你就知道，巴兰讲的话，所有巴兰讲的话都是正确的，巴兰讲的是对的东西。但是巴兰会害以色列百姓，是巴兰里面自己里面的心不对，巴兰这个人不对，所以他做的事情跟他讲的东西不一样。他讲的是对的东西，但他做的是不对的事。听懂了没有？耶洗别不是，耶洗别教的东西就完全不合圣经，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基督怎么形容耶洗别的教导？荣耀的基督形容他的教导是撒旦深奥之理。你猜耶洗别自己讲他教的道理会是撒旦深奥之理吗？绝对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去过多少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告诉你，我们是信仰纯正的教会。你到异端中间的异端，他们还是告诉你，我们是信仰纯正的教会。这样听懂了没有？没有一个异端会告诉你我是异端的，他都告诉你他是对的。但是他要告诉你，异端有个特点，弟兄姊妹，异端有个最大的特点，你注意哈，他什么特点呢？就是你们以前听的那些啊，你以前那些教会啊，那个都太肤浅了，我们现在要教你的是别人不懂的，这是非常深奥的，这个只有在我们这里才有的启示啊。哎，这个吸引人不吸引人啊？这个非常吸引人的。2000年教会的历史，所有的异端，这个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讲的东西很深奥，啊，绕啊绕啊，绕了半天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哎，最后就把你迷惑了，很深奥，别人不懂啊，这个只有我们懂啊，你如果没有跟着我们，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啊。撒旦深奥之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圣经学者也没有定论，说到底耶洗别是教个什么东西，但是他们猜测，根据当时的异教有很多的思想，其中有一个思想就是告诉你啊，你如果真的信神，你如果真的有信心，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怎么可以让你的信心更强呢？不是读经祷告，是要让你的信心啊被罪恶试验。如果你去犯很大的罪，你的心还心静如水，哇，你这个信心就越来越强了。哎，这个道理很深奥，对吧？这个道理很吸引人哦。所以圣经学者猜呢，就是他们会教导那些基督徒，你要信心好，我告诉你，不要怕去参加什么贸易协会那些活动啊，他们搞那些东西那是他们的事，你里面好就行了，你没有问题的，只要吃什么吃什么，要喝什么喝什么，要干什么干什么，没有关系的，只要你心里面尊主为大，怕什么呢？哎，如果你相信这样的道理，你会不会去干啊？你也会上当的呀。请问各位，这个耶洗别可怕不可怕？
可怕。
可恨不可恨？也可恨，对不对？那如果我是上帝，我要干嘛？我雷劈了他，对不对啊？哎，可是你读圣经，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你稀奇不稀奇啊？对着这么坏的人，神还给他悔改的机会，神还给他时间，神肯定还让人去警告他，提醒他说不要再干这种傻事了，但是他坚持他的错误，拒绝神给他悔改的机会，所以到了22节，神才宣告审判，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你注意这个看哪，在旧约圣经里面，如果说看哪，常常都是宣告审判的标准方式。他拒绝不悔改，就把悔改的路关了，神就宣告了他的审判。可是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就是接受他错误教导，在生活中参与那些得罪神事情的人， 神还希望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免得要受同样的审判。这里的这个大患难，千万不要把它跟大灾难混为一谈，不是的，这就是很大的审判。23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在旧约的耶洗别，他跟他的儿女都被杀死，所以基督在这里就用这个方式来审判新约的耶洗别，那些犯属灵奸淫的人。那谁是他的儿女呢？圣经学者有两派，有一派认为这里讲的儿女跟22节讲的那些行淫的人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同一帮人。有的圣经学者认为不是，他们认为23节讲的神的儿女或者是党类，是他们不但被迷惑去接受这些错误的教导，而且他们也去传达这种教导，去影响别人。其实我觉得圣经学者这样的分呢，意义不大。因为一个人如果你真的接受了错误的教导，有形无形，有意无意，你都在传扬那个错误的教导。神的审判不但是严厉，神的审判是公开的，是要让众教会都知道他的可怕。这一位基督，他知道人里面的光景，因为人看外貌，神看内心，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肺腑心肠。这个观念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提醒。没有别人知道我们里面怎么样，但是我们的主知道。这里讲的审判是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你要注意一件事，一方面讲到神的公义，你干什么神怎么审判你，但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你要记住的，就是你干了什么神要审判你。你不要跟神讲别人干了什么，听明白没有？别人干了什么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能够跟人家说大家都这么干所以我也这么干，所以你不可以审判我，没有那个事。讲够清楚吗？提醒，从24节开始，主对着他们有一些提醒。这些提醒基本上告诉他们，我不会把别的担子放在你身上，你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等到我再来。持守就是不计代价的坚持，绝对不动摇。主今天对我们的要求不多的，主没有让我们知道多少东西多么厉害，主要我们持守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对着神的话，我们对着神的真理，我们要持守。那持守的人神给什么应许呢？哦，顺便提一下，哎，你怎么知道你可以持守？你知道的你怎么持守？你怎么知道你知道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去持守错的怎么办？你现在懂不懂啊？我们教会为什么好像有一点怪？就是一天到晚要你们读圣经啊。因为弟兄姊妹，我们不好好的花时间读圣经，不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分辨，我们哪里知道该持守什么？但愿神给我们谦卑的灵。神给他们什么应许呢？ 他说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换句话说，得胜的意思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到底，坚持到底。主给他们一个应许，哎，这个应许很特别，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推亚推拉的弟兄姐妹，请问各位在社会上有权柄吗？他们在贸易协会里面是被排挤的一群，是根本不让他们参加，他们在社会上所谓的边缘人士，生活都很艰难。主应许他们有权柄，不但有权柄，不是管这一个城市，他们有权柄干什么？制服列国。哎，列国是什么？ All nations， 听明白吗？哦呦，这个有点过分哎，难以相信嘛，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你记住属灵的原则正是如此，贫穷的要得富足，谦卑的要被升高，软弱的要得刚强。听清楚了吗？所以今天呢，要记住，主说你们有钱的人有祸了，这主耶稣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对不对？那你想一想，你怎么办？因为我们中间很多人，我很替你们愁啊，你们都太有钱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懂，一个基督徒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管家。什么叫管家呢？就是我没钱，所有神交给我的钱不是我的，谁的？神的。这是你逃避咒诅最大的方法。你如果知道这钱都是他的，那如果我知道我们中间没有人会这么做，那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很有钱的跟我说，哎，刘弟兄，我这一大笔钱不知道怎么办呢，就交给你哈，你帮我管啊。如果有人傻到这个地步会交给我管也是麻烦事儿哈。但假如你这么傻交给我管，那请问你，我管你的钱，我要花你的钱的时候，我要不要问问你啊？我要不要想想你喜欢不喜欢呢、啊？还是说，呵，你交给我管那嘿，我要怎么花就怎么花，可以吗？求主怜悯我们哈、啊。神真的是给他们极大的一个应许啊！他们是什么都没有，神说你什么都没有，我给你极大的荣耀。其实，在旧约中，神的儿女就得到应许，要有一天与神一同掌权。诗篇149篇，以赛亚书60章，但以理书7章，马太福音10章，路加福音22章，提摩太后书2章，哥林多前书6章。这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信主的人，神可以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荣耀，是与他一同掌权，一同审判。那这里他审判，他用了一个图画，就是窑匠把瓦器打碎。懂一点旧约圣经的人就知道，这是耶利米书18章的记载，窑匠把做不好的东西就是要打碎再重做。神给他的百姓一个权柄治理万国，不好的修理重做，这是何等大的恩典。28节还有一个应许，诚心。到底什么是诚心？我去查了一下各个不同的圣经学者的解释，我数了一下，7个还是8个，每一个都写得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看来看去，我还是比较喜欢彼得后书 一章十九节给我们的解释，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换一句话说，基督徒今天如果做一个得胜者，神就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是当我们好好的读主话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认识基督，更多得着基督。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然后这里你有没有注意到，凡有耳可听的就要听，摆在应许的后面，以前都是摆在前面，现在摆在后面。是不是有可能因为后面这几个教会特别需要注意听主的应许呢？我们读到这一封书信，如果读懂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就应该有一个惊人的改变。因为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群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成就、没有财富、没有权力的人，然而他们得到神最多的称赞，他们是活在一个最需要妥协的环境里面，可是他们因为耶稣基督，他们甘愿贫穷，绝不妥协。他们因为认识掌管万有的神子，他们有勇气面对任何不合圣经的事情说 no。 哪怕是他们的教会里面有假的先知，他们照样还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谁没有生活的压力？谁面对的人生许多的事没有无力感或者无奈感？多少人用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了江湖。基督徒应该要对我们的主永远说 yes， 对着世界永远说 no。 这个世界甚至于包括基督教的世界，耶稣基督必须永远是我们的主。我非常喜欢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所说的那几句话，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那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这也是我们的心志。凄凉、孤独、误会、排挤、贫穷，甚至于把命摆上，我们都愿意，因为我们知道主的眼目，我们也知道主的信实。世界上的人可以看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在主面前却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喜欢什么都不是的人，什么都没有的人。真正的权柄难道不是从十字架上完全的无有而来的吗？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把你的话交在你的手上， 我们只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你用着这些话来引领我们走每一天的路，好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得着荣耀，好让你的旨意可以成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